第十章，鹅掌又得帝王星。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唐人骆宾王的这首《咏鹅》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说起中国人对于鹅的喜爱程度，当首推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甚至不惜以书法换白鹅，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王羲之爱鹅出了名，也有些人吃鹅吃出了名。鹅是鸟纲雁形目鸭科动物的一种，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鹅也是被人类较早驯化的家禽之一，如绿头鸭驯化成了家鸭，鸿雁驯化成了中国家鹅，灰雁驯化成了欧洲家鹅，有鼻漆鸭驯化成了番鸭。鹅属于能漂浮于水面上的游禽，喜欢在水中生活，以青草等粗饲料为主，喜食鱼虾。但人类不仅喜食鹅蛋鹅肉，尤嗜吃鹅掌。鹅掌又称鹅脚，学名鹅蹼，与鸡爪鸭脚一样，鹅掌本是登不上台面的没用东西，早年间并不被人们看好，当时的人并不懂得什么膳食营养，填饱肚子永远摆在第一位。其实鹅肉也不错，含有蛋白质、磷、钙还有钾、钠等10多种微量元素，被营养专家认为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营养健康食品。鹅肉不仅脂肪含量低，而且品质好，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特别是亚麻酸含量均超过其他的肉类，对人体健康很有利。同时鹅肉脂肪的熔点较低，质地柔软，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此外，鹅肉味甘平，有补阴益气、暖胃开经、祛风湿、防衰老之效，是中医食疗上的上品。在2002年，鹅肉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发展的绿色食品之一。从汉代开始，鹅掌首先被草根们所接受，最初只是在城市里的熟食店出售，鹅掌毕竟也是肉啊。很快的，人们就发现鹅掌是个好东东哦。首先，鹅掌比鸡爪、鸭脚都大，而且壮实，籽肥，皮多筋多，皮质柔韧，薄有嚼劲，肉质结实，富含胶质。现代医学认为鹅掌具有美容与延缓衰老的功效，中国传统医学也看好鹅掌，称其性交和平，微食补虚，特别宜于患者病后食用。到南北朝时，鹅掌首次被一位绝色美女引入宫廷，这位美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阔跋宏的皇后冯润，也叫做冯妙莲。阔跋宏在后宫里比较宠爱的几个女人 几乎都出自太师冯熙一家。当时的北魏文明太后也姓冯，是位女强人，曾经毒杀阔拔红的老爸献文帝阔拔红，把持了朝政。孝文帝阔拔红实行政治改革，制定汉化政策，俸禄制、均田制等都是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颁行的。为了使冯氏能继续操纵政权，文明太后硬是把三个子女冯润、冯清、冯三姐妹同时推荐给了自己的孙子阔拔红。冯清端庄秀丽，文弱娴静，于是被立为皇后。冯三是左昭仪，冯润则做了贵人。冯润进宫没多久就生了病，就被文明太后安排到了冯府治疗。其实三位姐妹当中最讨阔拔红欢心的就是冯润。冯润生得一双会勾魂的大眼睛，妩媚艳丽，这还不算，重要的是冯润颇有心计，在后宫做贵人时，他就精心烹制了一款美味可口的鹅掌菜献给孝文帝，吃得阔拔红肚子里像长了蚕虫子，一有空就跑到冯贵人的住处吃鹅掌。文明太后去世后，一直挂念冯润的孝文帝把他接入宫中，宠爱如初。这时候皇后冯清对孝文帝改制中所提倡的说汉语穿汉服之事持抵触的情绪，两人经常吵架，因而失去了孝文帝的宠爱。不久小妹冯三因为难产早婚，冯润晋级为左昭仪。可偏偏冯润喜欢做皇后，在他的挑唆下，孝文帝将冯清罢黜，发落到了瑶光寺出家为尼。冯润摇身一变成为领袖后宫的当朝皇后。当然冯润的鹅掌还是要经常做的，因为这孝文帝一朝的御厨实在太差劲了。文明太后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她得了妇科病，正服用中草药安驴子，主事的御厨却端上来了一碗米粥。更要命的是粥中竟有一只数寸长的偃庭。偃庭是类似壁虎的爬行动物，俗称石龙子。在一旁伺候太后的孝文帝勃然大怒，立刻就要将这个御厨处以严刑。文明太后却只是微微一笑，摆摆手，让那个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御厨走开。孝文帝对此感触很深，很多年后他也没有忘记。到了孝文帝亲政以后，一次是御厨在进膳时不慎将热汤扣洒了，还烫伤了孝文帝的手。还有一次孝文帝在吃饭时居然发现碗中藏有飞虫，大概是孝文帝从文明太后那里学会了宽以待人，也只是和祖母当年一样一笑了之。孝文帝阔拔红是北魏当代杰出的皇帝，他为了巩固北魏的政权，大力推行文字，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还提倡思想解放，带头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采用汉族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与汉族通婚。在他迁都洛阳后，又下令全国改穿汉服。一年后他又下令改去鲜卑姓，按一元复始的讲究，自己首先改姓元， 作为全国的第一姓。这一切都大大的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也为后来的中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有了文字，袁弘还要建树武功，统一全中国。在西元497年，孝文帝亲自率200,000大军南征，虽然伤亡不小，但是北魏军队还是将南齐的新野、南阳、樊城等重地攻占了。当大军停在玄户一带休整，伺机南下的当口，袁弘却病倒了。原来他那位留在洛阳京城的皇后冯润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与中官高菩萨通奸。这位高菩萨可是个太监啊，闻到此讯，孝文帝差点没当场气死，急火攻心，病倒在军中。经周密安排，袁弘突然赶回了洛阳，将高菩萨和冯润等人捉拿起来。经过亲自的讯问，冯润不但水性杨花，他还找来女巫帮忙咒诅孝文帝速死，想做当年的文明太后，另立少主，临朝称制。袁弘如遭雷击，可他还算是个怜香惜玉、顾念旧情的主儿，在处死高菩萨及女巫后，还是放了冯润一马，流着泪将他逐出宫去。第二年春，南齐攻魏，企图收复被北魏占据的雍州诸郡。孝文帝带着一个羸弱的身子和一颗破碎的心，再次亲自率兵南征，大败齐军。孝文帝正一心想乘胜追击，要马江南，不料再次病倒在军营中，不久死于古堂园，年仅33岁。孝文帝在临终时特别下旨，后宫九乖应得，自寻死路，我死后可是冯皇后自尽，葬用厚礼，庶可掩冯门之大过。孝文帝的早亡也使得南北统一再次成为泡影。孝文帝死后一直被看押的幽皇后冯润为朝中大臣所杀，历史的话题总是说不完的沉重，额长也是如此。随着额长走进宫廷，额的命运也日趋惨淡起来。首先是额长频频登临御宴，如南宋高宗时清河王张俊在共进的御宴中就有额增长汤剂一菜。明代宫廷菜中不仅有糟额增菜，还有额增长。相传清代乾隆下江南，食尽人间美味，回宫后回味无穷，见到御史反而食欲不振，于是御厨绞尽脑汁，根据民间风格精选额掌，制作陈汤呈上。乾隆立即食欲大振，胃口大开，特赐菜名为临风托日，列入宫廷菜的序列。额掌在宫廷中一路走红，在民间也深受欢迎，常吃不懈。宋代葛长庆在诗中云：驼峰额掌出袍喷。他把额掌的美味与佳肴极品驼峰相提并论，在明代的《宋氏养生部》中也明白地写道：额掌美。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吟有百事不如双子掌之句。 显然这位更是个吃鹅掌的行家，更有人想出残忍的手段来烹制鹅掌，像女皇帝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就是其中一位。根据《太平广记》记载，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将活鹅鸭置于大铁笼之中，笼中生炭火，用铜盆盛酱醋等五味之。鹅鸭被火烤得不停地来回走动，只得狂饮盆里的汁水。等到鹅鸭羽毛落尽，肉色变刺时就熟了，其肉鲜嫩可口。北宋的宋徽宗嫌鹅掌不够肥大，御厨就将鹅放在涂满调味料的铁板上慢慢加温，直到铁板烤红，等鹅掌烧红了斩下装盘上桌，没有脚的大鹅还活着。这种烧热铁板烤活鹅掌的方法使鹅掌变得特别肥美。在清初，有一位姓叶的大臣别有创新，他将活鹅放在铁栅栏上，下面用火烤制，同时将酱油、醋等调味料放在栅栏的外面，鹅受热难忍时就把放在栅外的各种调味品当水来解渴，由于不断的吸引，肉脯被烫得巨大如人掌，软烂醇香，据说割下当场现吃，鲜美无伦。现在这种惨绝人寰的名菜铁板烤鹅掌依旧盛行于世，有好食者甚至喊出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吃鹅掌吧。鹅掌并非佳味天成，一因自身鲜味不足，二是皮厚骨粗，所以烹制时要注意扬其长而避其短。清蒸鹅掌。主配料：鹅掌500克，冬笋50克，熟火腿25克，水发香菇25克，熟鸡油25克，盐6克，葱段20克，姜片10克，鲜汤适量。做法：一，将鹅掌去掉外皮洗净，投入开水锅，用小火煮45到60分钟，达到6-7成熟的时候捞出稍凉，用刀从掌背划开一个小刀口，剔去指甲和掌骨，放在鲜汤碗内浸泡一个小时左右，以增加鹅掌的鲜味。二，熟火腿和洗净的冬笋、香菇均切成长方的薄片。三，取一个大碗，碗底先放葱段、姜片，再铺排上火腿片、冬笋片和香菇片，最后整齐地摆上从鲜汤碗里捞出的鹅掌，再撒上盐，倒入浸泡鹅掌的鲜汤，加盖入屉，架在水锅上用大火沸水煮气蒸15到25分钟，蒸到鹅掌嫩熟入味时，下屉翻扣在另一个大盆中。第四，把葱段、姜片剪出不要，淋入融化的鸡油即成。特点：柔韧脆嫩，清鲜香浓。秘籍：鹅肉食物相克，鹅肉不可与柿子、鸭梨同食，与鸡蛋同食损伤脾胃。